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豪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粉身身穿，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的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光他的餐。果然呐，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拉伯汉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他在阴间受疼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呐吧，打发拉撒路来，用石头煎蒸着水凉凉我的石头，因我在这国宴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的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见地，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门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祭司之呀，求你打发拉撒路来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是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今天的经句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我们并有先知更切记的预言，如同灯放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神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愿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感谢主，愿神出他的话语。今天是黄牧师传讲信息，题目是财主与乞丐。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黄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再度欢迎在纽约还有在远方的朋友还有亲戚 一同来参加我们主日的崇拜，让我思想到天涯若比邻，所以我们即使隔了一个地球，大家仍然能够面对面，也是感谢神赐给我们的脑力，让我们当中有一些从事科技工作者，能够把这个平台呢，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用在疫情当中。我们离开在场的聚会已经有六七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三月中就离开了，那到今天呢，应该是六个半到七个月之间。这段期间里面呢，我们有好多位弟兄姐妹来共同服侍，让我们用网络的敬拜成为可能。今天特别谢谢我们教会有好多位主席领会，还有韩雪她播放每天的这个音乐敬拜，还有海伟在后面做这个导播的工作，谢谢各位。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这一系列这个系列是我今年开始的今年初开始的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系列。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系列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呢，慢慢走进耶路撒冷，那一边走呢，就一边把他最后的话教导给我们。他最后的教导非常非常的宝贵充满了一切属灵的真理，以及生命当中能够在永恒得到生命的教导呢，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教导我们的时候呢不只是用圣经的话来教他讲了很多的故事。那今天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可口的一个故事我用这个题目是财主与乞丐，财主与乞丐大家晓得我们在民俗当中呢有很多国王跟乞丐的故事，那有各种不同的版本。那国王与乞丐呢，有音乐版本，然后有故事版本，然后有歌剧版本，都有可是今天所讲的是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口里所说出来的我们知道国王与乞丐呢是两个极端，那今天主耶稣基督所说这个故事呢更是两个极端。所以各位在看了这段圣经，然后听了我们正道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极端到什么样的地步。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求神带领跟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你的儿女跟朋友，慕道的朋友从世界的各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因为这段时间是分别为圣的时间，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生命，得到力量，也得到鼓励。求主你将智慧跟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能够了解到你话语中所要传扬的真理，也帮助我们一旦我们了解你真理之后，把我们的知道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求主你祝福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刚才把各位都静了音就是因为我这边主控室呢有一个静音的功能为了不让这个旁边的杂音能够影响到各位，因为大家晓得网络聚会的话是所有聚会的人他背景的那个声音呢全部加在一起，然后大家都听到，所以特别注意大家能够静音就尽量静音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他最后的教导里面，他有三个题目是讲的最多的，你想是哪三个题目呢？第一个他是讲神国，第二个他是讲地狱，第三个呢就是讲钱。我们总是觉得讲钱是很俗气的，可是呢讲总比心里想但是不敢讲要好，所以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避讳讲到钱，讲到财产，讲到财主。在我们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财主的故事关于什么财主呢？ 像是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求永生之道。富有的少年官他不但是有钱，那还有年轻又做官，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啊。一般的话，一则是你有钱，或是你做官，或是有年轻，这三样呢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特别的。但是大家晓得这个富有少年官一旦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后呢他默默然的离去，他没有得到永生之道我不告诉你们什么你可以去看圣经。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财主的教导呢，就是有一个财主，他的田产丰富，他的仓库呢已经盖到一个地步，已经装不下他的田产，所以呢他整天在思考如何扩张他的事业，如何建更大的仓房。但是主耶稣 教导是什么呢？他就说，无知的人啊，如果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你所积聚的一切要给谁呢？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在世界上只知道积财，但是在神面前不富足的都要如此，非常值得我们警戒。另外一个故事讲到税吏，一个很有钱的税吏，不但是税吏呢，而且是税吏长，这个税吏长底下有很多的税吏帮他去帮他去这个收钱收税。那这些所有下面的税吏收的税呢，他都有一份，所以呢他非常有钱。那大家知道，我们也讲过这个故事，这个税吏长呢，他有了钱之后想要永生之道，所以他想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大家还记得吗？他的个子非常的短小，他听说耶稣要经过耶利哥，所以呢他就往前跑。因为什么？他个子太矮，看不到耶稣，他想看看人所嘴里所传着这个耶稣行神迹奇事，是使人复活的耶稣是什么个样子。所以他爬到一个桑树上，大家晓得那个世界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定义要拣选撒该来做他的工作所以撒该就悔改了。他悔改之后呢，他说，我把我一半的钱捐给穷人，那如果我有讹诈谁呢，我以一比四来还给人家。所以这个呢非常这个值得我们回味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上次有讲到有一个财主，他有个管家，我们称为不义的管家，管我们世上不义之财。那这个故事呢也是个财主。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财主呢？因为我们从他的交易量人家欠他的油，人家欠他的麦子，都是好几年的薪水才能赚得到的，所以这是个财主的故事。那这个财主的故事呢，实际上不是讲财主，而是讲这个财主的管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点到这边为止。我这边要举例的原因呢，就是说让你晓得主耶稣基督在讲钱上面是绝对不避讳的。另外我们上次还讲到这个浪子回头，对吧？这个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要分家产，那到最后呢，这个浪子呢已经流落到一个地步，跟猪去抢豆荚来充饥，但是最后他悔改了，得到了生命。所以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不避讳讲钱的。我们今天再讲一个钱，就是财主跟乞丐，财主跟乞丐的故事。大家晓得这个主耶稣基督呢他知道人的心，他讲的故事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脍炙人口的，而且他用字呢非常的精简刚才陈弟兄带着大家读这段圣经呢，就是短短的十多节的圣经里面有很丰富的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教导。所以这段圣经呢我们会分两次讲，今天我讲一半，那下次我再讲的时候呢讲后一半我 make sure 大家从这短短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得到非常非常丰富 在永恒中可以用得上的真理。有天堂，有地狱，有神国，有阴间，然后有什么呢？有钱跟什么？有一个饥饿的人。他用的字呢，精简到一个地步。举例来讲，刚才读的这十几节圣经里面呢，他把这两个主角，一个主角是财主，另外一个主角呢是乞丐，把财主跟乞丐身前跟身后都描述的啊，非常的淋漓尽致。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呢，就是描述这个财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第二节描述这个饥饿的讨饭的乞丐在世界上的生活。第三节描述他们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就这么三节，就把这个故事呢描述的主角呢他们在世界上所过的日子重点描述出来了。所以这篇道呢分成三段，一个是什么呢？英文来讲就是 life， 第二个呢就是 death， 第三个呢是 life after death。 翻成中文来讲就是在世界上的生活，他的死跟死后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知道的所有的宗教里面，大部分呢都是加重在我们的生上面，很少加重在我们的死，更少的就是加重在死后的教导。因为他们不知道，因为只有创造天地宇宙跟我们人的神，他知道死后是怎么样的事情。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很有意思的。 OK， 他说有一个财主，有一个财主，他没有说他有多少钱，我们可以看看知道他这个财主啊跟一般有钱的人不一样。 OK， 不是那个 95% 的，那是 0.01% 的财主。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 从这个几句话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财主，他穿着紫色和细麻布的衣服，而且怎么样呢？天天奢华宴乐。我们先从他的穿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财产呢用什么方式来看呢？实际上我们今天人在世界上生活就是什么食衣住行跟娱乐，对不对？就这几件事情。那这句话呢描述的差不多了。 OK， 描述的差不多了。他穿着紫色的袍子和细麻布的衣服，大家晓得就是在2000多年前，这个紫色呢是很难得到的一个颜色。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染一个好的衣服，像是丝袍的话，你要这个紫色，你这个紫色的话是一种特别的颜料。那这个颜料从哪里拿呢？这个颜料呢就是从这个seashell， 这个 seashell 就是海的蚌壳，有一种海的蚌壳，它一种特别很漂亮的紫色。 OK， 不是浅紫，而是深紫色，是真正的紫色。你要一克的这个材料呢可以染一件衣服，你这个一克的材料呢需要有10000颗贝壳来造成这个紫色。所以你就晓得就是说当时候能够穿紫袍的人的话是什么，是巨富来的。 OK， 是巨富来的。所以他穿着紫色和细麻布的衣服，麻布是最高，麻布细麻布呢是最高等的紫材，对吧？那一般人呢就讲粗麻布，这个细麻布跟紫色的袍子。所以他穿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的生活的形态是什么呢？他什么奢华宴乐，不但是奢华宴乐，而且是什么天天奢华宴乐。所以这个人呢、他的这个他的 calendar， OK， 他的这个日历上面呢是充满了所有 party 的这个记录，几乎每天都有，每天都有 party。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一个人即使再有钱的话，他也没有到每天都 party 的地步，可是这个人呢他是每天都 party。 OK， 所以他是一个有钱人。那这个有钱人呢，我们今天来比较来讲的话，就好像是这个 Bill Gates 这等的人，或 Mark Zuckerberg 做 Facebook， 或是做 Jeff Bezos 做这个开了这个 Amazon， 或是早期来讲是 Rockefeller Warren Buffett 这种人。 OK，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他住什么呢？住的话呢，你可以看第二节，他就说有一个讨饭的人 ，OK， 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穷有钱到什么都不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穷到什么都没有，一个讨饭的人，他的名叫拉萨路 ，OK， 浑身生疮，被人呢放在财主的门口 ，OK， 注意到这个财主的门口 ，OK， 这个门呢、啊？不是我们今天所英文来讲的 door， OK， D-O-O-R， 就是我们家里居家一般人居家那个进出的那个门，它这个原文这个门呢是一个 gate， OK，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金门大桥， OK， 在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叫做 Golden Gate Bridge， 对吧？就是这个 gate， 你像这个 gate 有多宏伟啊，对不对？所以他住的呢是一个豪宅 ，OK， 而且前面呢有什么？有两个大柱子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财主的 gate，OK、okay。那这个讨饭的人呢叫拉萨路，很奇怪的，就是在这段经节里面呢，耶稣讲这个故事呢没有把财主的名字讲出来，财主没有名字。你等一下知道为什么财主没有名字，为什么？拉萨路呢这个穷的人呢有名字 OK， 我可以给你一个 hint， 这个 hint 就是说在天上生命册是有名字的，在地狱的阴间里面是没有名字的 OK， 那你就晓得了为什么耶稣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要把这个拉萨路的名字讲出来。这个拉萨路这个名字呢在圣经里面啊、新约出现过两次。Okay， 你们熟读圣经的人呢知道另外一个拉萨路是谁吗？拉萨路就是有一对姐妹，是马大跟玛利亚，她有个弟兄，她的弟兄叫做拉萨路，你还记得吗？那个拉萨路呢他死了，而且在坟墓里面呢已经埋了四天，这个姐妹呢为了拉萨路呢在那边哭泣。那耶稣呢很少哭的，他在那个时候也哭了。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个姐妹跟他这么段时间里面，他不晓得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有神的大能，有复活的大能。所以呢，那个拉萨路呢，耶稣从死里把他复活了，你还记得吗？对不对？他哭的原因就是说，这两个姐妹认为，只有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些死的人要复活，但是在圣经里面，居然耶稣把一个从死里坟墓里埋了四天的人复活了。所以他一出来之后，很多法利赛人呢都要去看他到底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拉萨路的意思。你知道拉萨路这个原文叫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是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那希腊文这个拉萨路呢这个名字呢就是神帮助的意思， God help、okay。 那实际上在旧约里面呢这个名字呢也很popular， OK。 那有些旧约的记载，如果你看旧约的话呢，也有人叫拉萨路，不过他希伯来文呢不叫做拉萨路，他叫伊拉路 ，OK。Eliezer， OK， 那实际上就是 Eliezer， 那 Eli 呢就是神 ，Ezer 的话就是什么神帮助的 ，OK。所以这个人呢是神帮着他从什么？从他在最贫困的状况下然后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看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两个人在这边对比，那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互动呢？还有讲到就是说这个穷人穷到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不但是什么，不但是是又穷又病，然后呢又饥，他没有说很冷，对吧？那个时候也许是夏天，所以是饥寒交迫，又穷又病。所以一个人到这个地步的话，是社会阶层里面还没有更比这个还更低的。有的人穷但是不生病，有人生病但是不穷，有人生病有人穷但是没有饿肚子，那这个人呢又病又穷又饿肚子。所以你看看这个财主跟这个讨饭的对比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互动呢？他们的互动就是说 这个人呢可能残废了很久，连走都没有办法走，所以呢就有人呢，有人不晓得是他的亲戚，这边没有讲得很清楚，还是他的家人呢，就把他什么放在财主的门口，我们刚才讲了，就放在财主那个豪宅 OK 有两个大柱子的门口，希望什么呢，希望呢从财主得到一些周济，对吧？那这个放呢实际上不是我们说的轻轻的放下，那原文来讲的话就是 dump 的意思，就把它扔在那个地方，也许人家把它来一个担架或者一个布拉着，就把它扔在财主的门口，希望呢他不被饿死，对吧？所以这个描述到就是说这个故事里面的两个主角他的极端性，然后呢这个被扔在财主门口的人他想要什么呢，他想要的欲望就是说他希望从财主什么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来充饥，所以这边有一个饥饿在这地方，他很饿了，没得吃了，对吧？你又贫又病，贫病交迫，没有办法工作，那只好什么做乞讨的，对吧？所以等着人家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这句话很有意思，桌上的零碎掉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去查一下，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很有钱的人呢，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 napkin， OK， 没有手巾，没有布巾，所以呢，他们如果要把手擦干净的话呢，他们用什么来擦呢？他们把面包， OK， 面包有点这个湿度，所以用面包来擦一下手，擦完手之后呢，就可以这个手就干净来吃饭。那擦完这个面包呢，就扔到桌底下，对吧？就扔到桌底下。那这个讨饭的人呢，他希望就是说吃人家擦手的面包来充饥，对吧？另外我们这个故事里面呢，第三个主角又出来了，这个第三耶稣这个讲的故事实在是太美妙了，他说什么，他是有一个狗来舔他的疮，第三个 cast 呢是一只狗，对吧？来舔他的疮，所以这个人又贫又病又饿，全身呢还长了疮。大家晓得，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在台湾长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50、60年代呢，医药并不是很好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毒的时候，台湾的地方一到夏天也非常的热，对吧？热的话就有一些毒在这个地方，毒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没有好好的医疗或没有好好的食物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开始长疮了，对不对？那这个疮有时长得很大，如果再不去医它的话呢，疮就裂了，裂的话呢就有什么黄色的脓流出来，对不对？所以我小时候也经历过。那后来稍微70年代这个经济好了以后，这个疮的情况就这个少有了。那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穷人讨饭的人身上长疮呢，可能可以想象得到，因为这些穷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被医疗的，所以他们身上会长疮，对吧？那长疮的话，这边描述的很生动，他说有狗来舔他，有狗来舔他。那这个狗的这个角色呢也很有趣 OK，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个乞丐呢跟狗在这边抢食物，其实这个丢下来的时候狗先吃了，他没有讲到就是说这个财主有没有施舍给他，也没有讲到就是说他有没有吃到那块从这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对吧？所以狗这个动物呢不像是今天，对吧？那今天的狗跟猫是美国人的宠物，在别的国家我就不晓得了。我知道我以前做 business 的时候，我知道瑞士狗不是宠物，他们吃狗肉。那我觉得在美国来讲的话，这个狗跟猫呢都是这个被宠坏的，所以叫做宠物，对不对？而且美国有很大的一个商业呢是买狗跟猫的这个食物跟用品的。所以你看这个很多 pet store 有很多为了猫狗所准备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的狗呢不是像今天的宠物一样，那是狗呢是这个在荒郊野外呢这个找垃圾而吃的，对吧？所以今天如果有食物，这个狗呢我不晓得狗怎么样进到豪宅去了，不过这只是一个故事吧，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互动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耶稣把这个故事用三节的东西讲得非常非常的生动。那这个第二阶段呢，我刚才讲就是生死跟死后，对不对？所以生描述到这个地方，那死呢我们再看看怎么描述。后来那个讨饭的人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呢也埋葬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财主有钱嘛，对不对？所以死的时候呢风风光光的有葬礼， OK， 很风风光光的有了葬礼。那这个讨饭的呢他死了，所以圣经来讲就是说人人都有一死，对吧？因为什么？罪临到了人的身上，那罪的工价呢就是死。所以人到最后的结局，不管你是这个家财万贯或是一文不名呢，都是那条路，都往那条路上走。所以这边就描述了，耶稣一句话就描述了，他说讨饭的死了，然后呢什么，这边一个转折点了，什么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大家知道是亚伯拉罕是谁吗？亚伯拉罕就是整个犹太，因为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还是在 在犹太这个地方传的，对不对？一直到这个他死了之后才差派他的使徒保罗把福音呢传到什么，传到外邦人。所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那剩下耶稣在世间上所任命的十二个使徒呢也都是什么，传福音给什么，给犹太人的。所以他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谁。那这个所有这些人呢也知道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而且亚伯拉罕呢是在天上的， OK， 因为圣经里面别处来讲就是说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的国里面坐席，对吧？在那边是坐的筵席的。什么样的筵席呢？是很多的筵席， OK， 其中一个最大的筵席呢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婚宴的筵席。那婚宴的筵席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得救的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描述，耶稣在描述这边来讲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天使呢把这个穷的人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呢原文来讲是一个 bosom 就是很接近你胸怀这个地方，对吧？你就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真正的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说坐在亚伯拉罕的身边， OK， 那很多这个英文的翻译都是把它翻成，因为和合本呢它是照着原句来翻的， OK， 照着原句一字一句。 bosom 的意思呢就是 怀抱里面。那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他坐在亚伯拉罕的旁边，跟亚伯拉罕坐得非常的近，对吧？那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乞丐呢死后呢是进到什么，进到乐园，进到天堂里面去了，因为他坐在亚伯拉罕的旁边，对吧？那财主也死了，风风光光的埋葬了。那我们看看下面一句话，另外就讲到了，就是说他就是财主，他在阴间受痛苦，而且什么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在阴间受苦。那这是描述到这个死后的一个状况呢，这个状况来讲就是说他这边喊着说，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因为他也是什么，他也是犹太人，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要他打发什么拉撒路用指头尖尖沾一点水来量他的舌头，因为他说我在火焰里极其的痛苦。 OK， 我在火焰里极其的痛苦。我们这句话再讲看看，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也什么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呢 拉撒路在这边得安慰，你倒受苦。所以这是一个翻转，这是一个逆转，对吧？不但这样，你我之间呢有深渊的限定，所以要到我这边来不可能，我这边人到你那边去也不可能。所以这边一个属灵的教导就是说天堂跟地狱呢是没有通道的， OK， 他用这个话来讲是深渊，那原文来讲是一个什么海湾，是一个 gulf， 就是深到一个地步呢很深很深的一个渊， OK，如果你去过这个大峡谷的话，就是那个地裂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深渊，不过大峡谷几百尺，那他所说这个深渊呢，海湾里的深渊呢，最在地球上的深渊呢，有好几公里的，对吧？好几里的，十公里的深渊，所以他这个描述来讲说不可能的，你这边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看看他要教导我们什么东西。OK， 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故事是一个真正的故事呢，还是一个预言？很多解经家呢想把这段圣经解成一个真正的故事，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多这个 解经家也认为呢，这个只是个预言。OK， 为什么呢？这整个故事里面呢，如果说有一样东西可能是真实的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很少把这个人名实地讲得很清楚。OK， 都是讲有某人有某人。OK， 就像撒种，它里面也没有讲什么人，就是有的人他心被荆棘所这个挤出来了，有的人心好像被太阳的晒以后呢，福音的种子就没有了。所以这边讲了一个名字，可是呢预言里面呢也可能会讲名字，所以预言呢并没有摒弃说不能讲名字。那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个是个预言呢？因为从这边描述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个圣经的教导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呢，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看到。 OK， 人死了之后，如果他的灵魂是在地狱里面，人死有两个地方，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怀抱，那就是乐园，就是天堂。所以乐园、天堂、亚伯拉罕的怀抱的所讲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神的居所，对吧？那阴间、地狱，那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在黑暗处的。那这就是在什么英文来讲是个黑底来讲的阴间。 OK，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在黑暗当中漆黑的漆黑那就是这两个地方。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句话，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当这个财主呢一脚踏进阴间的时候呢，他在那边受痛苦，对吧？有火，然后一点水都没有。那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就是只有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他把所有的不信神的人呢都招聚到什么地方呢？都招聚到他的前面做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只有在那个时候把这个死去的灵魂呢附上一个身体，附上身体之后，他们才会有感觉。 OK， 才能够看，才能够听，才能够摸这种东西。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当描述到这个财主呢在阴间受苦，有火有水有一滴水等等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是个预言的描述，就表示说你在阴间那个地方呢所处的环境呢跟在什么在天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死后呢，这个穷人呢这个讨饭呢，他是什么在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 OK， 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天堂里面得安慰。那在这个有钱人呢，这个财主呢，实际上在阴间来讲呢，他是等候什么末日的审判。所以从这边来看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预言，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那在我们知道我们第一节里面他要给我们的属灵真理在哪里之前呢，我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说一个比较。 OK， 这是个比较是什么呢？这比较就是说这两个人呢生前跟身后的一个什么大逆转。OK， 一个翻转来的怎么样的对比呢？因为这段圣经啊，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比较，而且是一个强烈的比较，对吧？所以有钱到个地步，奢华到个地步，没钱到个地步，贫病交迫等等，这个是一个什么极端的比较。所以我们从这个比较来看呢，让我们从这个比较里面呢能够得到就是说这个属灵的真理到底在哪个地方。 OK，有两个人，有穷人有富人，有一条狗，然后亚伯拉罕。那我们就讲穷人跟富人的个比较，生前埋葬跟死后的比较是什么样子。这个穷人呢在世界上很穷，但是呢死后了呢却变成什么非常的富足，因为他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身边。那有钱人呢在生前的时候呢是什么？是非常的富裕，但是呢他死后呢却是什么进入了阴间受苦。我们再看在生前的时候，这个穷人这个乞丐呢是被扔在人家的门外，但是呢 死后呢，他却进到亚伯拉罕的旁边，在天堂里面坐席。但是有钱人呢，在生前的时候，他是在门内，他住在豪宅里面，但是呢，死后呢，他在外面漆黑的黑暗的阴间里面受苦。在生前的时候，这个乞丐没有任何的食物，他在这边想捡财主从桌上掉下来的食物来充饥，但是他在天堂却是参加羔羊的婚宴，参加筵席。这个有钱的人在世间的时候，他非常的丰盛，他奢华宴乐，而且呢，不但奢华，而且把面包来擦手，而且浪费在地上。但是呢，在永恒当中，他却要一滴水都要不到。穷人在世界上有所有的需要，甚至要一块面包，但是身后里面他却想到什么，在神国里面的安慰，他得到满足，也得到喜乐。但是呢，这个有钱人呢，在生前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他需要都被满足了，但是呢，身后却什么，却缺乏，贫穷，哭泣，想要一滴水。穷人在世界上是一个 loser， 是一个失败者。他什么呢？他受人的鄙视，因为这个世界上连狗眼都看人低，他被人鄙视。但是呢，他身后却在神的国度里面得到荣华，得到尊荣。财主他在世界上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他有权有钱有势。我们知道为什么他有钱有权有势呢？我们下次可以再讲清楚一点点。 OK， 我们知道他很有钱，对不对？但是呢，他在世界上享受了尊荣，可是呢，身后却受到鄙视。再来看穷人在这世界上连一个面包屑都拿不到，但是终于参加了耶稣基督的婚宴，在那边坐席。有钱人在世界上饱食安乐，但是呢，在永恒当中却是这么样的贫穷，却是这么样的需要。在生前的时候，这个乞丐他想希望人来帮助他，但是没有人来帮助他，有钱的人也不给他帮助。但是有钱人呢，他有势，他可以得到所有的帮助，但是呢，却在永恒当中连一滴水都没有办法得到帮助。我们再看穷人在这世界上一无所有，生前是一无所有，但是身后呢，没有任何缺乏。有钱人在这世界上拥有所有的东西，但是在永恒当中缺乏到连一滴水都没有。生前的时候用紫袍，生前的时候有细麻衣，生前的时候有奢华，生前的时候有宴乐，但是死后却是什么都没有，在漆黑的黑暗当中。在生前的时候，这个穷人受到鄙视，人家不愿意称他的名字，但是死后他的名字却赖在生命册里面，是神所帮助的人。但是呢，这个有钱的人在世界上他有这么多朋友，有这么多的 party， 有这么多的宴乐，但是呢，他天天享乐，死后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因为在阴间是没有人任何有名字的。穷人死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葬礼，也许被一个白布包了，就丢到西嫩谷里面去了。但是呢，他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想安慰。有钱的人他有风风光光的葬礼，葬礼完了之后一脚就踏到阴间里面了。所以我们来看，在这个穷人在世界上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是 hopeless 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在永恒中他的希望实现了。有钱人他在世界上有钱有势，他什么东西都有希望，他在做不同的计划，但是呢，在最后 却是什么？是一个绝望，因为他在黑暗的黑暗当中，他也不可能经过那个鸿沟、那个深渊，跨到天堂里面，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个比较之后，我们就知道这段圣经它有好几个属灵的真理。那我们今天就把这几个真理跟大家在这边先讲。那下次呢，我们就再思考到，就是说这个有钱人到底为什么一脚踏进去他还不晓得，这是我们下一次的主题。但是这次呢，我们要晓得主耶稣基督在他最后的教导里面，他爱他所跟随的人。你要晓得他最后的教导里面，他有一群跟随他的人，有什么呢？有他的门徒，有他的使徒，但是也有一群什么人呢？有一群热心宗教的人，有一群有钱的法利赛人，有一群听到耶稣基督说不能有神也不能有马门，却在那边嗤笑他的人。那这些人呢，也跟着他。所以这一段圣经他面对的听众是谁呢？是听众的是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跟随耶稣的人，一种是什么？跟耶稣作对的人。这个世界上的情况，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们，有一点就是什么？一个翻转的时刻，这个大翻转、大逆转的时候，是你们所无法预料的。你可知你会一脚踏进那个地方吗？在这个短短的几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耶稣说有天堂有地狱，进天堂进地狱，还有翻转。在整段圣经里面，这个乞丐他没有讲话，所以呢，这个乞丐呢不是这个预言的一个中心。这个预言的中心呢是对着谁说的呢？是对着这个财主而说的。所以下次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财主跟亚伯拉罕继续的对话，然后呢，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一脚踏进地狱你还不晓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信息。我希望每位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从耶稣基督不是国王跟乞丐，而是财主跟乞丐这个教导里面呢，不只是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听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中所代表的真理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深思。不论你是在主里的或是不在主里的，你们要深思，因为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把真理告诉我们。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为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特权来到你面前，能够领受你的真理。从你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晓得创造天地的主，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如此的有智慧，他在短短的这几节圣经里面把人生的真道告诉我们，讲了生，讲了死，也讲了死后。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属你的儿女都得着那个永恒中的盼望。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崇拜的主席陈弟兄。
谢谢王牧师的交通分享，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不是论财富，正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看为粪土，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我们有主就够了，因为神所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们样样有余。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愿主的话语、主的信息能够存留在我们心里，不要随着趣味过去就流逝，让我们存在心里，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 今天是十月份第一个主日，有纪念主守圣餐的聚会，但是因着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聚会，所以请我们默默的用心灵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默默的献上我们的祷告，在纪念主的时候，请播送古旧十架。我也念一段有关纪念主的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